各位善知识，华严经的十无尽藏品刚刚开始讲，夜麻是在第七，十无尽藏品第二十二经文，全文有四段，第一是唱述显同，就是列出这个十无尽藏的数目字有多少，显示三世诸佛同说，就是开头的菩萨摩诃萨有十种藏，这就是唱述过去未来现在诸佛已说当说经说，这就是显同，显示三世诸佛同样都说这十章。第二，真名列义，真问十藏是哪十种啊？然后列出十种藏的不同的名称，义就是不同。经文的何等为十？这是真问十的名目，既然有十种藏，是哪十种啊？是真问，这是叫做真名。所谓信藏、戒藏、禅藏、魁藏、文藏、事藏、会藏、念藏、持藏、辩藏。是为十，这就是列义，列出十藏不同的名目。这十种名啊，在大书里面先有总和的解释。信藏，藏就是含藏了，每一种内容都含藏很多很多的法义，所以叫做无尽藏。无尽就是无穷无尽啊，信里面包含有无穷无尽的妙理，乃至辩藏亦佛如是。什么叫做信啊？大书的解释说，心静为信，心地清净啊才叫做信啊。这个解释就是前面贤首品里面说的，信无垢浊心清净啊，信要内心里面没有垢染，没有主威，心地清净，这个心啊才叫做正信。所以以心静为心啊。戒藏，自知明戒，佛所制定的不许弟子们去做的，例如说不可以杀生等，那就叫做戒，自知明戒。从众贤善为禅，轻惧暴恶为魁，这是解释这个惭愧两个事啊，就是对于这个贤能的人、修善法的人，尊从他、看重他，这就叫做有禅的这个功夫。对于一切恶法、暴恶，都把它拒绝、看清它，不许它存在在心中。这就叫做魁，参教广播叫做文，就是不闻强师啊，就是说对于教理方面呢，了解的很多，很博学，又广文，那么这就叫做文章。捉集会人叫做士， 不是容易明白了。抉择诸法无慧，由智慧能够分别抉择诸法。令心明记就叫做念。念障。就是要时时刻刻使心地铭记，不会忘掉自己所修的功夫，所学的佛法，令心铭记，这就叫做念障。任持所记就叫做持，持知受在怀呀，任持不失，保持在心怀中所学的，不会忘掉。辩是辩才，就是有无碍辩才，善能说法利益人，那就叫做辩障。这是大书里面的每一个字的简单解释，同时说明这十种啊，每一种都有它的业用，有它的作用。业就是动作啊。它这十障里面每一种都有它的功用。那么信障以能除去不信，除去内心的垢染污浊，这就是信的功用。信能对治不信，对佛法有信心，就能对治那个不信的邪见。那么能够把心地的这个未足的东西呀，能够把它去掉，这就是所谓信的功用。戒，它能够防非止恶，能持佛戒，使这个不该做的就能不做，诸恶莫作，应当做的就认真去做，众善奉行。乃至以持戒来饶一众生，所谓三趣境界，这就是戒的功用。禅是对于对治自己，如果有这个没有惭愧的心啊，恶法就不会止息，有禅的这个心念，他就能够止去一切恶法。看到别人精进啊，能够鞭策自己，悔也是对治恶法的功用，那么觉得自己如果对佛法的修养有不够的地方，自己能够努力去进修，那么这就是所谓有惭有悔啊，叫做两种见儿，在《涅槃经》里面有说明。文是博学多闻呢，有多闻呢，它的业用就能破除无知。无知啊，就是没有智慧，愚痴，一无所知啊，那么博学多闻，广学佛法，对世间出世间一切诸法都能好好的去学习啊，都能懂得。那么这就是博学多闻的业用，能布施就能消除内心的坚毅，坚定心啊，由布施而能对治这个坚定，能舍，这就是的功用。有智慧就能破除愚痴，这就是慧的功用。有正念就能念念不忘自己所修的法门，所学的佛法，那就是念的业用。能保持自己所受持的一切佛法，任持不失，那就是持的业用。有辩才，善能说法，能够以四无碍辩说法利人，那就是辩的妙用，而这十种章啊，它排的次序都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第一就是信，因为 信为行本呢？修学佛法以信为本，所以大智度论说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度。没有信心啊，没有办法游泳到佛法的大海里面去，所以第一就是先讲信，就是儒家也说人无信不立，那么所以佛法无根无立，就是信根信立为第一，那么因此之故啊，十无尽藏的第一就是信藏。那么以信来离去一切过恶，由惭愧来庄严一切善法，能持戒也是由惭愧心啊来帮助这个持戒，所以持戒惭愧这三种啊，在修学佛法方面叫做离过之行，能够离去一切过恶，能持戒就能诸恶莫作，能远离一切恶法，有惭愧心就不会去造恶业，一个人有惭愧啊，他就不会去造恶业，那么所以这三种戒惭愧叫做离过之行，能够远离一切过恶，那么要去尽善法必定要先广学多闻，所以文章是修学善法的第一步，因为不懂佛法不广学不是多闻的话，没有办法了解该做该学的事情，所以大书里面解释说尽善之首啊必先多闻，所以要去尽善法要靠多闻而成，如果闻而不行啊得不到真实受用，所以如闻而行那不离修福修慧了，那么能够发心布施，这是修福，能够开发般若智慧那就是慧障，所以多闻之后啊有四障有慧障，要使福慧功德念念正常，那么就要使这个心念里啊这种的正念不可以暂时离开，那么念念不忘的这个念障就接着加以说明，需要有这个念障来保持，那么这个持障就是受持的法门啊任持不施，那么总合起来第一到第七叫做七圣财，佛法的财宝啊就在这七种法中，那么从信障到这个慧障这七种叫做七圣财，由此能够成就圣人的果德的财宝就从此而成，所以叫做七圣财。念障持障啊就保守七圣财的方法，要使这个七圣财念念正常而不致有所损失，那么需要有念障跟持障，那么前面九种啊都是注重在自立，自己修行自立，第十的辩章啊就是利益众生说法利人，要说法利人那必定要有辩章，所以第十才列出这个辩章，那么这就是十无尽藏的名目的总义，那么这就是所谓真名列义，那么真问出这个十藏的名目，列出十种不同的名称叫做真名列义，这是第二。 下面第三呢，移民广施，依照上面十章的名目，广有详细，详细加以解释这个十章的道理。那么下面的经文呢，就是详细解释这个十章的名目。那么就按照这个十章啊，就有十段。那么第一信章、第二戒章，一直到第十变章，那么就是下面的经文要顺着这十章来解释，那么就有十段。第一，先解释信章，解释信章啊，信章的文字有三段，第一，明信相，说明这个信的这个信章的道理啊，信的那个现象，它的相状是如何，说明信的现象叫做明信相。第二啊，叫做明信力，说明这个信的力量。第三，总结信成，总结这个信心成就的现象应当是如何。那么这个信章啊，经文有这三段，先讲第一信章，先总和真问，所以经文开头就说，佛子，何等为菩萨摩诃萨信章啊，这先问起。功德林菩萨对当时的听众们说，你们大家我已经把这个十章的名字列出来了，那么怎么叫做信章呢？何等为菩萨摩诃萨信章，行菩萨道的人修学菩萨道要有信心，而这个信章的内涵他所说的道理是怎么样子呢？所以下面就是列出这个信的相、信的力那么一把它列出来，就是三段文的解释啊。先讲第一信的相，看这经文先把这个信相的文字啊把它念一遍此菩萨信一切法空，信一切法无相，信一切法无缘，信一切法无作，信一切法无分别，信一切法无所依，信一切法不可量，信一切法无有上，信一切法难超越，信一切法不信一切法无生。那么这就是第一啊，这个信的现象，信的相有这十种的现象，那么就是说，菩萨对于一切法的信心，要具备这十种相状。第一，信一切法空，一切总包括。世说世间一切法通通包含在里面，万事万物就叫做一切法，一切法都是空的普通一般人啊，听到佛法里面讲空，就是认为空空啦，拢无啊认为空就是没有。佛法讲空啊，不是没有这是说明一切法它当体没有实在的实体，它自己没有自信，无实体无自信就是空一空，是说明一切法没有自信没有实体，不是说没有如果说一切法没有，我们现在眼睛看到的那一切法不是有了吗？怎么能说没有呢？所以一切法空啊，不是说一切法没有，而是说一切法没有实在的实体， 没有他自己的体性，是无自体啊，无实体啊，没有实体，没有自性，这就是空的意义。举例说，你看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有实体吗？没有实体。为什么？它是靠很多很多的建筑材料组织起来成为这么一个房子，所以这个房屋啊是因缘生法，它是没有实在的本体的。除掉那些建筑材料之外，房屋不可得。所以众因缘组成的这个法没有实体。那么就是那个能组成这个法的一法的那个分别法啊，他自己本身也是没有实体。例如说建筑房屋的材料，钢筋、水泥、木料等等，那么这每一样东西他自己本身也没有实体。难道他生来就有钢筋吗？生来就有木料吗？那么都是靠众缘而成的。这些钢筋、水泥、木料等等的建筑材料，无论哪一样，它都是靠众缘所成的，就是所谓因缘所生法。少了一种清音助缘，它就不能成立。所以没有依法呀，是自然而然，它自己有实在的实体，而有实在的体性，没有这个事情。所以一切法没有实体，那就是一切法空义。空要这样子了解，了解一切法没有实体，没有自性，没有实体，没有自性，就是一切法空义。这是第一。第二，要信一切法无相。既然是空无自体，没有实在的体性，那么你所看到的这个相啊都是假的，没有真正的它的相。所以经文说的诸法实相啊，是指它的实体的自性不可得啊。实相就显示相是空的，只是它的实体是就只有那个空义而已。空就是一切法的实相的当体啊，所以说实相无相。实相是没有相的，有相就不是实相。所以实相无相，无相就是空。因为空故，所以说无相。所以一切法，纵然你眼睛所看到的一切假象，这是都是假的，没有实体，就是众缘所铸成的那个假象啊。所以一切法无相，没有真实的相可得。既然无相啊，那当然就不必愿求啊，假的你求它做什么啊？所以无愿，愿是祈求希望啊，希望能够得到的意思啊。无愿既然是空，是无相，你还希望又得到什么呢啊？这些都是假的，都没有实体啊。那么当下既然是空是无相，就不必去愿求它了，就叫做无愿啊。先把这些名相啊做一个简单消文之后，再按照大书里面的内容啊来加以解释啊。第四的无作，作是动作啊，有愿才作。无愿还做过什么呢？因为无愿所以无作。这一切法既然是假的、空的、没有实体，那这些法你何必去分别它呀？所以一切法在法的当体，它自己没有分别。那么众生的分别心在分别，那都是执着，都没有实性啊。一切法无分别，若一切法的当体来说，他自己会分别吗？钢筋会说我是钢筋，水泥会说我是水泥啊，木料他会说我是木料，他有这种分别心吗？他们当体没有这些分别。 而有分别的都是众生的执着的这个表现，所以一切法的当体是无分别。无分别这一句啊，六十法眼翻作不实，不实啊，就是说一切法没有实体，没有实体你就不必去分别它了啊。其次说第六，一切法无所依，要信一切法无所依啊。法的当体既然无自性，能值得你去依他吗？啊，不能依他，因为他没有实体，没有自性啊，所以一切法是无所依。无所依，六十华严翻作无坚固，无坚固啊。为什么叫做无坚固啊？因为法是众缘所成的，有生则有灭，有成则有坏，哪里有坚固啊？既然无坚固，你何必依他呢？所以也就无所依了。第七，一切法信一切法不可量，法如果越他的当体有分量吗？没有分量可得，而他处处都有，无处不有，是不可以限量啊，不可量。六十华严翻作无量，如果单越无量说，就是一切法无处不有啊，啊，无处不变。所以楞严经说七大周遍，无论是心是境，一切诸法处处周遍，既然周遍就没有数量，所以是无量。而现在八十华严翻作不可量，就是说它当体就是无量啊，无处不变，那么没有办法用数量啊来加以计算有多少，所以一切法这些假法都不可以限量，所以叫做不可量。第八，一切法无有上，六十华严只翻作一切法无上，就是说一切法既然没有分别，它还有上下分别吗？哪一个法是上的，哪一个法是下的？上中下的分别啊，是众生心在分别。一切法的当体，它不会自己去分别。我比你上，你比我下，它没有这个事情。所以一切法无有上，无有上跟无上不大一样啊。无上就是好像无上菩提，没有比他再上的了。那么这越理性讲，一切法当体就是菩提自性中本有的一切法的实啊，这个实相，所以叫做无上。一切法无有上，是说一切法他不会计较说我是在上，你是在中下，他们没有这个分别。一切法一切本来如是，没有什么上下分别，所以一切法无有上。第九的一切法难超越，每一切法当体就是至高的，没有一法能超过任何一法。所以天台家说例如说五蕴里面的色法，一切法去色，是去不过一切法趋向于色法，那么离开色法就没有一切法，没有能够超过这个色法的，那么色法就包含一切法就是任何法不能超越它这里翻作难超越，就很难超过它越是超过的意思呢所以一切法平等平等，所以金刚经说世法平等无有高下，越理说一切法都是平等的，没有一法能超过任何一法，难超越六十法眼翻作不可度，信一切法不可度度也是超越的意思一切法不可以彼此互相超越有争论有分别才论可度不可度， 那么既然无争论无超越彼此平等，那还有什么可度不可度呀？所以心意又叫做难超越。上面是对于一切法的分别，到了最后一切法当体无生，无生，无生就是离，诸法的离体啊，当下无生，生相不可得，所以一切法当体就是无生，无生就是不生灭，不生不灭。那个诸法的理性啊，本来就是不生不灭，没有一法是有生灭的。所以楞严经的七大周遍里面呢，无论是四科啊，六根六尘六识啊，前面的五蕴啊，乃至于十二处十八界七大，通通当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既然当体就是藏性，那还有生吗？当体就无生，无生也就无灭，生灭都不可得。所以一切法愿理说，当体就是不生不灭。所以佛成佛以后啊，看到一切法都是究竟佛果上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所以说，如来成正觉时啊，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啊，一切众生都成正觉啊，并没有差别相。这就是一切法本来平等，本来无生啊，并没有差别。这只是顺这个文字啊，消文失义啊。这十种当中啊，开头三种空、无相、无愿，无愿有的时候说无作啊，这三种啊，在佛法的名相里面。叫做三解脱门，三解脱门啊，解脱就是涅槃啊，门通达意啊，由这三法能通到涅槃，所以叫做三解脱门，也叫做三三脉，三脉就是三摩地。就是由这三法修空、无相、无愿，而证到诸法的理性的真体啊，得到三摩地啊，所谓空三昧、无相三昧啊、无愿三昧，成就这个三昧啊，就能趋向于无上菩提，达成于涅槃的门路啊，达到究竟的涅槃城。所以叫做解脱门啊，这解脱就是正涅槃，由这三法趋向于解脱啊，正涅槃，所以叫做三解脱门。智者大师的《法界次第聪门》里面解释这个三解脱门了，第一的空解脱门，他的解释是说，我们修学佛法。要先从观诸法无我，无我所有啊，从这里下手，破我执啊，一切法空，用空的方法破除我们众生内心的我的执着。所以修空解脱门啊，从观诸法无我，观诸法无我所，由这个地方下手啊，因为一切法我不可得，我是自在意，我是主宰意，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他哪里能自在呀？缘成则生，缘尽则灭，没有一法他当体能自在。所以因缘生法没有我相可得，无我。那么拿我们这个五蕴的身心来说，观察这个无我之理，既然这个五蕴身心的我不可得，那另外哪里还有我所有的东西呢？有我才有我所，我不可得，我所有更是不可得啊。那么因此之故啊，要先了解这个空义，就是破除这个我执 啊，破除我执，知道了无我、无我所之后，那么才能去向于涅槃的门路啊。所以，这个法界次第里面说，修空解脱门啊，修两种行，就是第一修空行，第二修无我行啊。空行就是刚才说的没有实体、没有自性的这种观察，观诸法因缘生，这因缘所生法啊。我说即是空，从这个地方下手，这是对于依报啊、正报一切诸法总观当体即空。第二的无我门，就观自己的这个正报身体、身心啊、身受想行识五蕴身心啊。都没有实在的我可的，我在哪里呀？有的时候自己打坐，把腿盘起来，心静下来，然后自己观察一下，您这个身体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诸法合合成就的，色法当中，你这个身体不出地水火风四大。在这四大当中，哪一大是我呀？地大是我吗？离开水火风，地大能建立吗？水大是我吗？离开地火风，水它能独立吗？所以您这个身体地水火风四大假合，如果一大不调，就要发生毛病啊、严重的不调就要分散了啊、所以这个五蕴身心的我呀，当体不可得，观无我。所以空解脱门呢、啊，修空观，修无我观，这是对佛法要真正下功夫啊，真正下功夫，不是说说而已啊。那么如果学佛过了相当一段时间，那个我相还是那么严重，那显示你没有修，你根本就没有修，你都在佛法的门外在哪里徘徊啊、根本不曾下过功夫。因为佛法第一修空解脱门，就是要无我。那么修了过了那么一段时间，我还是那么严重，甚至啊、本来是没有那么严重的我，现在我的更严重的话，那就显示你没有修行，你对佛法没有深入啊、那只是在佛法的门外在哪里徘徊而已呀、那么纵然有念佛拜佛呀，那只是有的时候望佛法的墙啊，到里啊、墙里面呢、眼睛翻过去看一看墙内的东西啊、人还是在墙外，听得懂吗？这个话您听得懂吗？如果这个我相破不除，没有办法破除啊，我相还是那么严重，您纵然读经啊、念佛拜佛好像很用功，那你顶多只在墙外啊，眼睛翻过里面看看墙内的东西啊，看一看而已，你还是没有入门，还是在墙外。为什么你的我相还是那么严重啊？我想呢还是那么严重，那你怎么能够入佛法之门呢？佛法之门你踩也没踩到，你只是在墙外啊，在哪里徘徊，偶然往里面望一望看一看，那就所谓一般的所谓念佛呀用功啊、我想还是如此，这个不叫做真正功夫啊，不算修行啊。所以像我这一种人，几十年来自我还是那么严重，一点也没修行，只是在墙外在哪里徘徊，偶然往里面看一看而已啊、您懂得诸法空吗？懂吗？如果你懂得的话，你就不会计较一切，不会对凡事就是在哪里斤斤计较。假如对任何事情都在斤斤计较，都是啊、在这个世间上的名利场中打滚啊、那你根本就对佛法的空义呀、从啊、一向从就不曾下过功夫，不曾用心去观察过 假如有去观察的话，那你为什么还是那么的那个老样子呢？所以我们平常对佛法的修学要从这一类的功夫下手，要从内心下功夫，不是单念念而已呀、啊。念念而已，种种善根是可以的。如果真正要得到佛法的真解脱，先从空解脱门下手，修无我观，修空观，时时刻刻有这个功夫啊、那才有入门的希望啊、别是登堂入室了，入门就还相差很远了。第二个无相解脱门，在法界次第里面说，怎么无相啊？懂得无相的人，观男女没有男女相可的，观意义没有意义相可的，观色空没有色空相可的，观一切法当体即空，无论是男是女都是假相，了无实体可得，无论是一是一都是假的，没有实体可得啊、所以他那些相都是假的，没有真的。假如你还在这些假相之上在哪里严重的分别，那显示你在无相解脱门呢、啊、摸都还没有摸到，距离很远啊。第三的无愿解脱门，您对于世间的这些一切你有愿望吗？世间人的愿望大啦啊，那么实际上人无千年计呀 啊人无一千年注视的可能，可是他做这个千年的计划老是在哪里呀做自己的这个如何如何自己还不够，还要为子为孙为贤孙啊，那么这都是在愿，都是在做啊，并不是说你什么都不能做，但是你在做的时候啊要知道这个假象没有实体，缘成则生，缘尽则灭，要懂得现在是因缘成就啊，彼此是家人，彼此是六亲，彼此是眷属，那么尽自己的本分啊，好好去做好啊，那么必定要在佛法里面多发一些功夫啊，才能得到真实的受用。所以空无相无愿，无愿有的时候也叫做无作啊，这就叫做三解脱门。真正要修学佛法要从这个地方下功夫。所以从前呢佛的这个佛教的寺庙差不多都建在深山里面啊，叫这个入门的地方叫做山门，山门。可是这个山门的山呢、啊、不用那个山海的山，而是用一二三的山写作山门。为什么不写山的山海的山的山门，而写造一二三的山门啊？就是说这个地方啊是修空无相无作三解脱门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在修三解脱门的那么平常说学佛叫做入空门，就是从三解脱门里面第一道门刚刚进来先入空门，不是说入空门了什么都没了，不是这个意思。看你对于我一切法空不空啊？所以这个三解脱门呢、啊、就是我们修学佛法的下手功夫。假如修学佛法不懂得从这个地方下手功夫来做，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受用，都是在佛法的墙外在哪里徘徊而已啊。那么这都是啊，我按照这个普通一般的三解脱门的道理来做解释啊。那么经文里面，因为这是实行圆满以后的菩萨所做的，那么他的境界很深啊，所以大书里面啊 这个十种的信义，它是越别越种来加以分别解释。从第一的信义切法空，到第九的信义切法难超越，这九种啊叫做分别解释三性三无性的道理。从三性三无性来体会到一切法这个性的深意那么最后第十的无生是说明这是总义，总义前面的九种别义啊就是要成就最后一种的总义所以前九为别，第十为总那么前九为别是先曰三自性说，就是遍界所知性，遍计所知性依他起自性，圆成实自性，就是唯识家的三性的道理呀、配合前面的九种意义来做解释那么然后再配合这个三无性，就是相无性、生无性、圣意无性，越这个三自性、三无性来解释这个九种的性的意义，就是一切法空、一切法无相、一切法无愿，这就是破除众生的遍计所知性由众生的遍计所知，所以要用这个空门，要用无相门，要用无愿门来破除众生的这种的偏执，就遍计所知的偏执所以呀、这个我破除这个我知的功夫啊，就是要破除那个遍计所知心那么其次就是要对这个依他起圆成实的道理呀、配合后边四五六七八九加以一一也求了解那么这个道理呀、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再讲下文啊，小狗。